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3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一丝一念解体旧势力的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日。我和老伴都是1995年开始修炼的老弟子，在20多年的修炼中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老伴曾被邪党非法判刑，在黑窝内遭受迫害多年，我也曾被绑架到看守所和邪恶洗脑班，但在师父的保护和大法的指导下，我们堂堂正正走到了今天，平稳地做着三件事。一个月前，我有些轻微的干咳，也没当回事，就觉着是宵夜，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周前干咳开始严重，3天前的晚上，我发完午夜12点正念后就睡了，快凌晨2点时，突然胸闷得喘不上来气，把我憋醒了，心脏异常的难受。我挣扎着起来，弯腰从地板上拿起打坐用的垫子，想到客厅去发正念。当我拿起垫子后往起起身时，心脏更加难受，常人中冠心病的症状，要虚脱的感觉。我赶紧坐在地上，后背靠在沙发边上，这时我的呼吸一口气跟不上一口气，越来越弱，越来越上不来气，似乎随时都有要过去的感觉。紧接着一个男子清晰的声音打到我的大脑中，你天年到了，该走了。我当时主意识不清，就随着回答说，快70岁的人了，是该走了。心里还想，我要走了，按当地风俗，怎么也得在家里停3天，灵堂应该怎么设，客厅里的东西应该怎么摆。又想，我走了，孙女正在上小学，需要照顾，老伴没有工资，怎么生活呀？老伴儿被迫害出黑窝后，邪党不给办理退休，谁管他呀？哦，我走了，有5万块钱的抚恤金，够他生活了。正迷糊着，突然脑子清醒了，我不能走。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也不承认，我要跟师父回家，哪儿也不去，我绝不能给大法抹黑。因本小区已有2个同修离世，常人不理解，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我还有好多事还没做呢，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时我感觉气更上不来了，似乎马上就要过去了。就在这生死一刹那，我从心底里向师父求救，喊出，师父救我，师父救我。随后濒死的感觉缓解了，我真切地感觉到 这是旧势力取命来了，是师父救了我的命。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出现干扰往往都是这个旧势力起的作用。师父还说，因为大家自身还确实存在着意识不到的因素才被钻空子的，旧势力就是要把他们要干的强加进来。出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地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对旧势力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只归师父管，不允许你来插手。修炼中我有不足，有漏，有大法在，我能在法中归正，有师父管，我一定能修好。想让我失去肉身早走，妄想，不允许任何旧势力邪恶生命与因素迫害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师父还说，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他发出的这个场。出自转法轮。我请师父加持，我是伟大的神，这点事还解决不了啊。不管另外更深空间是什么样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及邪灵，在真正的修炼人跟前，还真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我信心倍增，一念中用强大的功和法轮锁定另外更深空间的邪恶灵体，彻底解体清除。就这样，我发正念一直到凌晨四点。天亮后，我身体基本就恢复正常。早晨孙女来我这里吃饭，她在同一小区住，儿子儿媳上班走了，小学放暑假。我像往常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没有任何人觉察到我和平时有什么不同。我什么也没对孩子们说。老伴儿在另一房间睡，他也不知道我昨天夜里发生了什么。我忽然生出一念，要不要跟老伴儿说说呢？万一有什么意外，也好让他有个思想准备。瞬间，师父的法在我脑中浮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马上就否定了刚才这一念，这不是交代后事吗？这不是又动了人念，又按照旧势力的思维，又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了吗？是啊，我的人生道路是师父早已给我改变了的，是修炼的一生。我要彻底解体旧势力强加的一切邪恶安排，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此时此刻，我那颗坚定修炼、信师信法的心已坚如磐石，只有一条路，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圆满随师还。我决定不带一点人情与人念，站在法上，站在修炼的角度 和老伴同修交流一下。交流中，老伴说，几乎是在我出现咳嗽的同一时间，忽然有一天，一个外来信息打进老伴脑中，某某某，我的名字，要是死了，你就什么都解脱了。老伴同修当时没当回事，后来这一念渐渐出现的频繁了，他就向内找，认为是不是自己有妒忌心、记恨心，就发正念清除。前些天又有一念干扰他说，他指我，要是死了，你就能找一个既年轻又漂亮、既善良又有钱的。而且这种强加的不好的念头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老伴儿也非常苦恼，认为是不是自己在那生生世世的转生中曾经形成的观念和欲望形成的假我在起作用呢？老伴就专门清除色魔的干扰和迫害，从15分钟到20分钟，从30分钟到40分钟，不但没有清除，反而有加重的趋势。他不断地找自己，修自己，而他这边的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只是看到他近期加强了发正念，一直到要取我命的迫害发生了。这时老伴才意识到，旧势力这是双管齐下，就是来取命的。如果老伴有一点不正的念，旧势力就有可能有借口钻空子，竭尽全力置我于死地，夺走我的肉身。两天后，发完夜里12点正念，凌晨一点多钟，我又出现了短暂的难受症状，一两分钟。我和老伴简短交流后，老伴与我一起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发完正念后，一切恢复正常，同时干扰老伴的所有不好的念头都消失了，都不存在了。对照法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出现的第一念往往是人念，后又用正念否定。近来，自己在修炼上出现了放松和懈怠，执着常人中的儿孙情，人心和人念加重，修炼不如前些年精进了，不能事事以法为大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我深深地知道，我的生命是师父给我延长了的生命，而师父给我延长来的生命是给我用来修炼的，而不是让我过常人生活的。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多学法，实修自己，去人心、人念、人的思维方式，修去思，修出无私无我的境界，切切实实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在我们本地同修中，也有些同修失去肉身，有的病业假象磨难时间长一些，也有修得很好的同修突然离世。突然离世的同修很多都发生在后半夜，我们周围的部分同修切磋交流后提醒，是否是有后半夜我们都休息睡觉了，是不是相对主意识弱些的原因，这就需要我们在平时的修炼中主意识要强一些，打下坚实的修炼基础，少被旧势力钻空子。今天把我走出磨难的体会写出来，一来曝光邪恶，二来也跟正在病业假象磨难中的同修交流。 同修们，有师在，有法在，我们的师父是万能的，大法是万能的，只要我们走正，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师父一定为我们做主，我们也一定能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跟随师父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园。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几件难忘的往事》，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8日。珍惜你们走过的、做过的、在正实法中的那些岁岁月月，历史过去了，一去不复返。选自《各地讲法21/20年讲法》。每当读到师父这段讲法或类似的讲法，我会瞬间想起很多很多数不清的修炼往事，历历在目，就像刚刚发生过的一样。下面讲述几件难忘的往事，见证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修炼人的正念对人心的改变。真诚举动令他瞬间改变。1999年10月，在中华大地，那是黑云压顶、最邪恶、最猖狂的岁月。在华北一个小城市里，我骑着自行车向路边的人们发真相传单，大方而简短地说：“法轮大法真相。”多数人都会欣然接受。一对商贩夫妻正在往外摆摊，我先给大姐一张，她接过去就看，给那个大哥时，他拿到手，一听说是大法真相，瞬间扔到地上。我难过极了，心疼的紧忙捡起珍贵的传单，很珍惜地弹去上面的灰尘，用手指轻轻抚摸着。这细小的动作都是发自大法弟子心底的慈悲。意外的是，那人震撼了，善良的本性被唤醒了。他马上走过来，让我再给他一张看。黑窝里的一件事。2000年10月30日，我与几名同修走上天安门打横幅，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之后被绑架，被关入劳教所迫害3年。那时我个人修炼还不很成熟，又赶上迫害发生，不能够正常学法练功，所以在那种邪恶环境真是艰难的承受。26岁的我被折磨得不像样，走路都一摇一晃的。一次我们集体练功证实法，被恶警分别带到1楼值班室迫害。一个男警刚喝过酒，拿着电棍打着火花吓唬我，那火花瞬间打到我身上，像蝎子蛰一下一样难受。他嘴里不停地说着一些污蔑我的话：“我认识你，你不就是想装疯卖傻吗？没个正形。”我听了很难过，心想自己没修好，自身状态不佳，给大法弟子形象抹黑了。那时不懂得应否定旧势力一切迫害。他突然又说：“刚来那天不就是你吗？在大门口躺地上撒泼装傻。”我一下明白了，他认错人了，我没有给大法抹黑，是他冤枉我了。可是师父和大法都在遭受天大的屈辱，我个人受到一点冤屈，又有什么值得难过的呢？我那难过的心情一下烟消云散，心情清朗起来。奇怪的是，那恶警愣愣地瞅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让我回监舍了。多年后还经常想起那件事，在以后的修炼路上，真的遇到自认为不能承受的委屈时，我也会突然想到，这算得了什么呢？是啊，比起师父为弟子、为宇宙众生所承受的、所遭受的一切，我一个在大法中修炼的小小弟子，所能承受的那一点点又算得了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啊。这样就真的放下了自己，那些可笑的狂妄自大心态也荡然无存。渴望得救的生命。 2002年，我走出劳教所后，夜以继日地学法练功，弥补失去的光阴，加上家人精心的照顾，身心很快达到最好的状态，在讲清真相方面也非常的努力，尽力让我所遇到的一切有缘人都看到大法弟子光明正面的形象，让世人都知道大法好。由于常在家门口的菜市场讲真相，那些菜市场卖菜的大哥大姐们对我都很熟悉了。一天晚上五六点钟，我刚走到菜市场，他们其中一个人就远远地朝我喊：“法轮大法好。”那是2003年冬天，我内心无比震撼，为世人能有这样的正念而高兴。我把自己编辑和打印的当地真相小报分发给他们，他们指着上面的东北师大的白小军老师被朝阳沟劳教所迫害致死的噩耗，面带忧戚复杂的神情告诉我，这个已经知道了。我知道周围有其他同修也在做，他们非要把剩下的一堆菜送给我，说什么也不要钱，我只好收下一些菜，硬给他们扔下了几块钱。我被觉醒世人的善良所感动，他们拿大法弟子当亲人，因为他们得救的一面之道，只有大法弟子才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2006年的一天，我在辅导学校给学生上完课回家，穿过闹市区去等车。当走在如潮的人海中，看到一位穿旧军装的大哥，拉着小山一样的一小车废品，在人潮中慢慢地行进着。我一眼看出这就是要救的人，便一步跨过去，张开双臂，为他的车挡住拥挤的人群，一边发自内心地说：“大哥，小心啊，在共产党的社会，老百姓多不容易啊。”他很感动，忙说：“谢谢，谢谢。”我马上问他：“不知您入过党吗？”没想到他果真当过兵，入过党。我说：“那我帮您退了吧，您看钱上都印着退党保平安，当过兵更知道这个党有多黑呀。”他马上爽快地答应了。我叮嘱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化名退了。我看着他推着车过马路，走到大马路中央时竟停下来，放下车，转身双手抱拳，冲我高喊了一句：“谢主隆恩。”我感到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停止了，心中的感动无以名状。一个上界生命在人世红尘中历经千劫万险，就是为了这一刻啊。我那时只知道自己是师父的大法徒，师父毫无保留地给予我们一切，我也要毫无保留地把慈悲留给众生，珍惜每一个来在世上的宝贵生命。但即使认识到这点，对于大法弟子将成就为无量众生之主，并没有太多的概念。世人明白那面，比我还明白呢。至今，每当回想起那感动的一幕，我都倍感法徒使命之神圣，世人生命之珍贵。这一切促使我每一天都走在救人的神路上，永不疲倦。近年来，世人在街上抢着要真相台历和帮着发大法年画的情景屡屡发生。世人当街高喊“法轮大法好”，都是经常遇到的事。一次，我拿去很多真相护身符，人们不但抢着要，还跟要好的人推荐：“这是法轮功的，保你平安。”那场景非常感人。每一次，我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慨、感动，唯有朝这些被唤醒的生命竖起大拇指。正像师父说的，这些讲真相中所带来的反应，也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扩充着。选自《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在邻里间讲真相。在大中城市，尤其在封闭密集的高层住宅区，给邻居间讲真相，也许是相当一部分大法弟子的薄弱环节。我也有类似情况，但我始终鼓励自己要努力突破这方面，只要有机会我就随时随地地讲。去年冬天一天，天气很冷，北风呼啸着，我回家刚进电梯， 楼上的一位年轻妹妹在里面，我和她打招呼。每次与邻居在楼里相遇，我都会感到他们就是我的亲人，好像没有距离。那位女士也亲切回应，并说：“真冷啊，哎，你怎么不戴围巾？看你脖子光光的，不冷吗？”我一般都会带一条漂亮的丝巾，那天我刚好忘了带围巾。说着关切地伸手摸摸我的衣领，我说：“不冷啊，我浑身都是暖融融的能量。”她惊奇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冷？这不是向我求真相吗？”我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啊，我内心都是真善忍的正能量。”呀，那太好了，姐姐你一看就是个有修养的好人。我说：“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我以前性格要尖，现在处处能为别人着想。”呀，你们这法好啊，能改变人心。我愿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永保平安。他连说谢谢。这时电梯到了他家的楼层，他满心欢喜地和我道别。我为又一个好人明真相而高兴，下次再劝他讲三退。在这样的不经意间，已有很多邻居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限于时间与篇幅，只能写到这里吧。今生能成为师尊的大法徒，是多么幸运与荣耀，心中流出两句诗与同修共勉：感念洪恩再精进，心与归来看真神，不当之处请指正核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明慧交流文章，在公务员岗位上证实大法。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5号。我是一名政府公务员，今年48岁，很幸运的在1997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可是由于怕心，在中共迫害开始之后就失去了修炼环境。慈悲的师父看我还有修炼的心，就巧妙地安排家人同修再次帮助我重新走回修炼中来。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理解，再次走回修炼中来的弟子就得重新开头修炼，要像一个刚刚得法的新学员那样严格地要求自己才行。一，在工作中实修升华。在中国大陆，由于受邪党的毒害，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啥是传统文化中说的正了，就是在政府机关中也是一样的。我在一个公务机关工作，条件很优厚，社会上很多不好的风气在单位内部也存在，比如拉关系、选山头、吃吃喝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等，更多的人是随波逐流的往下滑。我和很多普通常人一样，对这些根本没有认识，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强。重新走回修炼中来后，很长一段时间不会修自己，不会向内找，很容易陷在具体事情里面，和常人论短长，心性不但没有啥进步，甚至是倒退。家人通修看到后并没有指责，而是让我多上明慧网，通过在明慧上浏览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慢慢的我才知道了啥是修炼。以前的自己更多的是在将师父讲的法当成了知识去学习，所以怎么学法也不得法。自从学会向内找后，在面对同事领导工作中的批评时，不是去一味的解释或是埋怨，而是真心实意的去改正自己，去想自己为啥会在工作中出错，是自己的能力问题还是责任心的问题。找到问题后，真正的从单位工作角度出发去想办法，去一个一个的解决实际问题，对于自己的工作差错没有躲藏，而是主动面对，对于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主动去做，无论是分内的分外的都认真细致不怕麻烦的去做好。一次单位迎接上级检查，经过科室自查，发现一项2年前的执法工作的业务单证有缺失问题，仔细核对确认这项工作的当事人已经调离了科室，同时由于当事人与现科室的同事关系不好，当事人与主管科长之间沟通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看到这些，我有两个选择，要么假装没有办法，该谁办就去找谁办去，没有真正从单位角度考虑，或者自己麻烦一些，想办法将这事处理好。于是自己默默地去主动找到当时的工作对象，去核实事情的来龙去脉，同时找到已经调离科室的同事去补办相关业务单证手续，最终使这件事顺利解决。事后科长专门找到我说，看到我能够这样去做事，让他很感动，其实是修炼法轮大法后使我的心容量变大了，考虑问题会更加替他人着想。虽然这个过程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但只要这事对大家有好处，自己付出一些也没有关系。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使我这个以前遇事只考虑自己的人变成一个主动会为他人着想的人。在工作过程中，在与单位同事的交流中，自己特别注意把大法弟子的形象风范展示出来，所以在单位的各项具体工作过程中，自己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一次年底的同事聚餐中，一位刚进单位一年多的新人在就餐过程中悄悄地给我说，某某哥，您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尊敬的大哥。那一刻我也很感动，因为我知道我在工作中展示出来大法的美好受到了大家的认同。就在那年单位组织的集体外出比赛的活动中，我作为集体活动的联络员，无论是乘车、住宿还是就餐、结账，或是在比赛活动过程中运动员上场的安排，都处处为他人着想。例如在住宿房间的分配上，我提前充分考虑到每一个人的切身需要，考虑到司机师傅和大家都不熟悉，我就安排自己与司机一个房间。其实以我在单位的资历是不需要这样安排的，活动期间的就餐安排也主动的和大家多商量，尽可能的安排的丰富一些。活动结束前提前到宾馆前台办理结账手续，看到这些大家也都过来主动的帮我分担一些，整个的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事后大家对我评价很高，这其实是大法的力量，我很幸运今生能够成为一名大法弟子。在单位对外的窗口工作过程中，我也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和单位的其他同事不一样的是，以我的年龄，年轻一些的工作对象见面都称为某某老师，但是对我都称某某哥。开始我也没有注意，后来才发现有些不同，就问一个工作对象，为啥对我的称呼不一样啊？对方说，您和他们不一样，感觉您很亲的，所以就称呼哥了。单位在年终评选优秀公务员时，我是单位评选委员，一位领导当着我的面给另一位领导说，这位同事在我单位是最优秀的。注意，我说的是最优秀的，不是最优秀的之一。大家都点头称是。可是因为我名声在外，上级机关都知道我常在基层公务员中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协党的问题，不敢让我当优秀公务员。原来我也不介意，后来家人同修建议我，如果有机会当选也不要推辞，因为那是正实法，也是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在为自己的未来摆放自己的位置啊。二，在工作过程中揭穿中共协党的谎言。我充分利用单位参加集体活动的机会，向单位同事讲真相办三退。单位在全省范围经常会举办一些培训学习之类的交流活动，我就利用好这样的机会，向自己熟悉的同事朋友讲述大法的美好，并给明真相的同事办理三退。例如一次在培训活动中，恰巧与一位爱好书法的同事朋友坐在了一起，我就在课间谈了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汉字字形字音的理解，比如贫穷的贫字与贪婪的贪字，两个字在字形上仅仅差了一点。再比如监狱的狱字与欲望的欲字发音是一个发音，内涵上似乎都有某种联系等，启发同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思考。同事很感慨也很认同。这时我在谈到中共协党搞简化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同事很自然的就同意三退了。再比如在单位举办的文艺汇演活动中，我也抓住这样的机会给单位的同事朋友讲真相办三退， 一般每次这样的活动中都少不了对中共邪党歌功颂德的节目。这次的活动中有个诗词朗诵类的节目，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露骨，党文化气息很重。巧的是，这个节目中诗词的作者是我的好朋友，只是因为工作调整，有段时间没有见面了。看到这些，我就耐心地等待机会。在演出前的排练活动中，终于机会来了。就在节目排练的间隙，我到剧场门口透气时，看到他在外面抽烟，我就急忙走过去，寒暄几句后，我就直奔主题。大家都是过来人，中共邪党计划生育，杀人太多，且腐败透顶，所有的监督机制因体制问题形同虚设，物极必反，善恶有报，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呀。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党文化气息很浓的人竟然连连点头称是，爽快地退党了。看来民众真的是渐渐都觉醒了。李勇出差乘坐高铁中讲述真相。眼下在大陆的高铁上，大家上车后都在玩手机，从上车玩到下车，人和人之间存在很强的防范心。为了在短的时间内打开心锁，我在与邻座的人交流前都主动地亮出工作证，因工作证件上有政府的标志，内有照片，所以很快就消除对方的防范心，为接下来的交流创造好的氛围。一次在与邻座的朋友交流中，谈到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国人的重要性后，他非常理解，也很赞同。我就顺势谈到中共邪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特别是中共邪党提倡的无神论、进化论，导致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不再传承，以及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红传世界的形式后，他点头称是，后来就直接向我表白了自己的身份。他是一家在全国发行刊物的主编，并谈了自己对当下社会的体会，感觉眼下中国大陆社会虽然物质上富裕了，可是人的精神上很可怜，这都是中共邪党长期对中共民众洗脑欺骗的结果，这样下去社会的未来很可怕。我就顺势的给他办理了退党，并告诉他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他很赞同，也很佩服，并说只有你们才敢在这样的环境下讲真话。三，在单位同事及工作对象中传递大法的美好。一位年轻的工作对象在工作过程中看了我传递给他看的围火视频后，心情很不平静，连声说没有想到中共邪党这么邪恶啊。后来听他讲，在他的同学聚会中，他给同学也讲述了围火的事，他的同学也很惊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练第二套功法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1号。新版练功音乐发表后，我看到一小时的报轮音乐，意识到可能大法弟子太多的人不重视练功，或不能按照法中的要求练功，导致身体不能得到很好的向高能量物质转化，影响了我们整体的修炼和救度众生。我练了一段时间后，有时就是站在那里听着音乐，整个人融在练功音乐中，静心聆听音乐中的每一个音符。哦，真的好舒服，好美妙，完全没有了以往练第二套功法很苦的感受。有一天，我和同修家属约好，一起去司法部门递交警察非法抓捕大法弟子的举报信。可是那两天，我状态不好，我特别想跟家属说，我不去了，我有点跟不上，可是家属已经等在那里了，我不能不去。我就想怎么办呢？看我们约定时间还有2个小时，我就选择报轮1小时。师父在第五套功法中的口令里有这样一句话：心生慈悲。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
这四个字老让我忘掉。今天我得在练功过程中做到心生慈悲，时时伴随着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这句法的熔炼中，练功中一直保持面带祥和之意。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一个小时下来，我整个人被平静祥和的场包围。和家属前往省检察院递交了举报信，当接待人员听到当事人是因法轮功被抓的，一下子站起来走到门口，边走边大声说我们在宣传法轮功，并喊保安给国安打电话让把我们抓走。自始至终我的心非常平静，没有任何波动，就是那个人在歇斯底里的喊，我刚一开口，他的声音就会再增大一倍，他人变得更不理性。当我们从他们的安检通道走出来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这个人和两个保安，在心里说，我一定要将善留给你们。看到他们三人的眼神里都是善，是对无辜者的同情，包括那个大声喊叫的人，那眼神里是纯纯的善。我悟到，大法弟子自己的心境就决定着自己周围的环境以及周围人的心境，修好自己真是对众生的负责。无论今天我们觉得自己修得如何不好，其实是站在人的层次上障碍了自己看到真相。师父给予了我们一切，包括许多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的。回家的路上，我劝着家属不要气馁，等家属离开，坐在车上的我一下子眼泪像断了线一样，觉得自己很无助，不知道应该找哪一位同修来配合我一起面对向公检法讲真相。不是需要同修在身边帮什么，而是需要在面对众生被邪恶干扰不愿意听真相的时候，同修能够从法理上与我交流切磋。可我不知道应该去找谁，那种无助孤独让我不停地掉泪。下车后站在站台上，一点都不想回家。我知道省检察院的那几个人，他明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那眼神的善让我认识到，救他们一定要好好修自己，否则会对不起众生期待的那个眼神。面对自己的无助，我抬头望向天空，眼前浮现出大法弟子画的大法图层层下走的那幅画。看到大法图从宇宙苍穹深处走来，层层下走，带着神的光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宇宙天体的主和王，那注视正法的使命和神的威严在天空中真实的显现。我盯着那画中的每一个大法图，一个一个仔细地看，忽然我一下子看到了，我现在的无助孤独是人这个境界的东西，是需要修去的东西。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障碍我的是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思维是在人的境界中，原来站在人的境界去想正实法的事才会有孤独无助和伤心，从而发展成埋怨指责和间隔。面对近期大陆各地出现的大面积的绑架迫害，原来我们只要不站在人的境界，用人的思维来看待这件事，那么大法弟子内心对大法的正信、对迫害的否定，以及大法弟子在法中修出的慈悲，都会使现在出现的迫害现象向众生得救的方向发展。我们只要简单一点，听师父怎么说，不要带入我们在人中的一丝观念认识，会发现所有的一切就如师父法中所讲的丝毫不差。不是今天我们神不了会出现虎落平川被犬欺，是我们人为的抑制了自己神的一面。同修试一试，简简单单的按照师父的口令练功，按照师父法中的要求学法，不带有任何意念，会发现师父说的 柳暗花明又一村，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就会体现其中的殊胜和美妙，就会发现我们在主角的位置上，人类的一切都在随着大法弟子而动，邪恶更算不了什么。一点浅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